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耶稣曾经说过，我来是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耶稣充满着天主所赐予的恩宠与真理，他也将这份恩宠分享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都从他身上获得这份真理。他也带来恩宠的生命，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领受恩宠，而且是恩宠上加恩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第一次与撒母耳说话，也可以看到若望和安德听从他们的师父跟随耶稣的话语。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回答天主说，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求你仁慈的俯听你子民的哀祷，使我们今世得享你所赐的平安。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跟我们叙述了天主第一次跟撒母耳谈话的过程。撒母耳先去见司祭厄利，接受了厄利的指导之后，才认出来是天主的指引。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天主会直接召教每一个人，但我们也会如同撒母耳一般，在开始时并不明了天主的旨意，未能明白天主召教的意义，我们要向教会请教， 因为教会负责分辨天主的召教，并加以解释。现在请大家恭听这一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在安放天主约柜的圣殿内睡觉，上主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就跑到厄里面前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厄里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又走到厄里那里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厄里对他说：我儿，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他又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你又叫了我吗？我在这里。厄里才明白是上主在叫这青年，便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就回去，仍旧睡在原处。上主来了，站在那里，像前几次一样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渐渐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实现的。
上主，请看我已来到，微风行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我殷切期待上主，他便吹拂我，抚平了我的哀诉。他是我口唱心歌，赞美我们的天主。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牺牲和素祭都非你所喜，全燔祭和赎罪祭也非你所要，你却要我俯首帖耳。于是我说：请看，我已来到。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书卷上已为我记载，我的天主，我乐意奉行你的旨意。常年年不忘你的法律。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我在盛会中宣扬了你的 生意，我没有缄口不语。上主，你已知悉，
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无论是一个不洁的肢体或不良肢体，都会使头部蒙羞，也会使全身受害。相反的，一个圣善的肢体可以光荣天主与基督合作。天主以不同的方式在照教每个人，跟随基督，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天主的救恩传播给更多的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人的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天主既然使主复活了，也要以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神。你们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犯的。但是，那犯邪淫的人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吗？这圣神是你们从天主领受的，他住在你们内，你们已不属于自己了。你们原是用高价买回来的，所以你们务必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
今天的福音是为我们描述若望和安德两人蒙召的经过。他们不是直接听到天主的召唤，而是经过他们的师父若翰。若翰不在乎广收徒众，只求给人们报告墨西亚，引领人归向墨西亚，忠实地执行他为主准备道路的工作。若望和安德也立刻以服从的态度听从他们的师父所报道的。耶稣就是那一位久盼的墨西亚，便立刻跟随主耶稣。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一起。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请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住在哪里？”他对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那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耶稣的两个人当中，一个是西满伯铎的哥哥安德，他先去找到他的弟弟西满，对他说：“我们遇到墨西亚了。”墨西亚意思就是基督。然后就带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改名叫克法，意思就是伯铎。”磐石。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教友大家好，上个礼拜我们就庆祝耶稣的圣席，以后我们同时也想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灵席。那今天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 怎么来到这个灵系这个地步啊？这个是我们想天主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召唤，以后每个人他这个召唤是不一样的，那都是召唤我们跟随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当然可能很多人就是从小的时候灵洗刚上下以后，我们的母亲带我们到教堂马上给我们受洗啊。那也有人后来才灵洗，长大以后就比较自己考虑的多一点以后才灵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想想我们过去这个经验是怎么样，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天主这个召唤只有一次，那一辈子都有效，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天主召教我们。那我今天在这个读经里面有两个故事哈，一个是九月的故事，是撒母耳的召唤，一个是新月的故事，就是耶稣召唤托两三个门徒。所以这个可以我们那个比较，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本来就是我们各个教友的一个基本的经验，以后那边讲的最清楚最中心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假如是我小的时候灵过洗，很善的根本不记得，那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撒母耳的故事。我们知道撒母耳他的母亲他本来不能生孩子，所以他非常难过，尤其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太太，他先生有两个太太，那另外一个太太有孩子他没有，所以他非常非常难过，虽然他先生非常爱他，可是他就觉得没有孩子就受不了，所以他每一次去圣殿里面去祈祷，以后苦苦的祈祷，以后最后天主就给他一个孩子，所以非常的高兴。以后他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他说这个孩子是属于天主，是天主特别给我的，所以我要还给他。所以他把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是15岁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就一定带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放在那边，以后他自己就回家，希望在圣殿里面这个那边的神父们或是当时是这个俄利亚他要照顾他，培养他做一个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所以这个母亲就是带孩子跟我们一样哈，我们的母亲也是把我们生灵洗的时候小的时候带到圣殿里面去，可说这个孩子是愿意奉献给天主。那个撒母耳他长大了稍微大一点，虽然还不是很大，他就有个特别的经验，我们刚刚在第一个读经里面都听到的，他听到一个声音，可半夜的时候黑夜，可他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圣殿里面要做什么，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听那个声音以后就问他的那个神父那边说，到底你叫我吗？他说没有。所以三次以后那个神父就说，哦，一定是天主在叫他，所以后来就说你下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你就问主听你发言吧，以后就听他的。所以这个是撒母耳可以说这个体会到天主的召唤，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天主常常给他一些暗示，他要做这个做那个哈。所以这个是他都变成真的是天主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先知啊，他属于天主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也是类似的，刚刚说了我们小的时候也送到圣殿到教堂里面去，那后来我们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到18岁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父母一起建堂，可是慢慢的就要自己决定，自己说真的我愿不愿意去啊，不再是跟随别人，而是自己决定。以后我相信你们当中也不少人就真的是觉得我愿意建堂，我愿意到天主那边那个崇拜他求他建立跟他很密切的关系啊。我相信你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你们后来的一个圣召，可以说一个召唤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你们刚刚说的我们要不要忘记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经验，为什么我开始对天主很有兴趣，为什么好像体会到被吸引了哈。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天主就是特别的一种恩宠，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可是我们就要永远不要忘记，因为天主这个召唤永远有效。那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弥撒中也都刚刚听第二个那个新月的故事啊，就是关于托两个门耶稣的门徒们， 这些两个门徒们本来就是若罕希哲的门徒。那若罕希哲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所以他很多的门徒，以后他讲话很厉害，说他们都觉得非常有一种使命感啊，非常的多。以后可是若罕希哲就一次看到耶稣，他说：“哎呀，天主的羔羊！”他就非常佩服耶稣。虽然他的个性跟耶稣就不一样啊，可是他就看着说，这个是天主的羔羊，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是奉献给天主的，好像一个人啊。门徒们听着，哦，是这样子的，他们就很高兴的就说，我们去看他啊。以后两个人，一个是安德勒，另外的我们不知道。那他们两个就跑到跟随耶稣，以后耶稣说，你们在找什么？然后我们要看看你住在哪里啊，所以他们要认识他。以后他们到耶稣那边去的时候，就是跟他住在一起。以后到底他们那边看到什么，我们也圣经里面没有讲清楚。可是很可能他们都听耶稣讲，耶稣就是充满了一种热忱，他也帮助穷人，以后传教，把天主的这个消息传给人了，尤其是天主的国，他非常充满这种思想啊。所以他们那时候看到也是这种热忱，这种使命啊。他们就觉得，哦，那个人是真的是我要跟随他，我觉得他的这个理想我也要跟他一起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可以说安德勒，他是保德禄，我们都知道保德禄是谁，安德勒他就是保德禄的哥哥。以后他就说，哎，我要是我的哥哥啊。以后他就找保德禄，以后我就说我们找到了摩西亚。那保德禄他还不是很完全清楚，可是他也去看，以后一看到耶稣就是跟随着他、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说，有的人我们也是说怎么去受洗呢？因为我们听别人讲说，哎，那个教会也不错，信仰我觉得很平安，我觉得很高兴，有时候我体会到天主的照顾，我觉得这样的话生活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听这个话，我们也去看一看。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去听道理啊，那跟有一个神父或是一个教友给我们讲，慢慢的我们进入情况，以后就后来就是真的是我们也受洗，以后就跟随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这样子的可以说跟当时在圣经里面一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天主有对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安排，一个吸引啊。所以这个是刚刚讲的，这个是天主特别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恩宠。所以这个是我们灵洗后，我们再继续去慢慢的去认识耶稣，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谁，可是说到底他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哈？所以我们要就是体会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弥撒中啊，就是这样子的做。我们弥撒的时候先听这个圣经啊，也是尤其是福音耶稣讲的话，我们听他怎么讲，以后就学习他要我们做什么，以后就是他讲关于天主的国。那另一方面我们就听了以后，我们就有一点兴趣，可以说因为跟随耶稣一样，跟他一样的跟他一起赞美感谢天主，那个圣血词里面以后弥撒中我们看耶稣，就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天主啊，他的生命也奉献给天主。所以我们看他这个榜样一定是受很深的影响，当然我们三个已经习惯了，可是说这个是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说我也是走也是那一条路，我也是慢慢的要准备把我们自己的命也付出去，当然这个是一步步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最后领圣体的时候，我们又是跟耶稣打成一片，可是我们跟他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向他祈祷，我们想把自己的困难奉献那个告诉他，或求他帮助啊，求他跟我们一起生活，或真的是领圣体后，可以说我们带着耶稣到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地方，自己的住的地方，以后他陪伴着我们，可能我们常常很快就忘记，可是本来他愿意陪伴我们。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那最重要的可以说耶稣对当时的人的印象，可以说他是非常仁慈的，他待人啊非常尊敬，他没有很厉害的待人，或是他就是 的关心啊，就是尤其是他当然去找那些最穷的人最可怜的人，他非常关心他们，他们觉得那些人啊，我尽量想办法把天主的爱叫他们知道。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学习他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仁慈的态度，对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很尊敬，以后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关怀给他们啊，这个是耶稣的做法。所以我们在一生中啊，就是不只是灵洗后或是弥赛后，我们常常也是可以说听到天主的声音啊，就是说我们像耶稣说的，你对我最小的兄弟所做的，你就是给我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去会碰到有困难的人，有的是真的是穷没有钱，能不能帮忙一点，或是有的是有残障，有或是别的困难，或者有的是觉得很难过啊，我们又没有一个支持他们的一个态度关心他们，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做很多嘛，可是说我们可以陪伴他，说我们说 不管是你的事，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哎呀真的是很可怜啊，我为你祈祷，起码我可以做这个，或是有的时候我支持他用别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耶稣现在在我的生活中继续不断的召唤我，像当时找了一个两个门徒，像临时的时候召唤我，现在他继续经过那些小事情啊，尤其是我们周围的人在他们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就应该是关心，一个看能不能帮忙一点，能够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的召唤都是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天呢，可以说应该是继续不断的听他，以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跟随耶稣按照他的意思去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基督徒，以后就是我们一辈子就是要学习耶稣，以后在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就看耶稣的不一样的一面，经过只有我们他做他所做的，这样的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是每次弥撒我们看圣经啊，也都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耶稣，以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啊，以后这个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弥撒后再一次想一想，我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我虽然灵洗，我虽然有一个圣召，可是感觉到天主的吸引力，我现在怎么样回答他，以后我们就是学习耶稣的榜样，也是在弥撒中靠耶稣的力量他的恩宠，我们就 一天比一天 就学习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好，祝福大家平安。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在马窦福音第13章16节里记载着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现在我和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看见耶稣陪伴耶稣的小故事。有一位神父在圣堂看见一位简朴的农人跪在那里，一个小时之后那位神父又进到圣堂，看见那位农人还跪在那里，神父心里想，整天都有人来到圣堂向耶稣诉说他们的忧虑，这位农人在圣堂那么久一定有事，就过去问他说，你都跟天主说什么，可以告诉我吗？农人指着圣体柜回答说，神父，我什么也没说，就只是我看着耶稣，耶稣看着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休。